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翰，欢迎来到 Digitimes 线上影城。那软工乔王威翰，我们这一次要乔什么事情呢？我们要乔的就是客服，就是客户服务这件事情。好，请确认您的信用卡片输入无误。跟大家讲，这是我前几年啊，我信用卡我就刷不过，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客服，他就一直 repeat 这个地方，请确认您的信用卡片输入无误。我觉得这个客服无法克服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麻烦。但现在呢，我们有了 AI， 我们有了最先进的 ChatGPT， 那我们能够把这个 AI 这 ChatGPT 放在我们的客服上面，会不会就非常的便利？所以下一代的智能客服会长什么样子呢？所以呢，不是强者不邀请，不是王者不对谈哦。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哪位乔王之王来聊聊这个主题。好，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陈子荣，我们的 Brian 哥，他是 SuperAI 的创办人，那本身是专精于云计算，也是前 IBM 的资深经理，那也在中国、韩国、台湾等等的地方有创业跟融资超过十年的经验这样子。那其实 Brian 哥的经验非常的多啦，原本想说我全部念完，念完30分钟可能就过去了，
对，
这个节目可能还在幕后，所以我们欢迎 Brian 哥。
Hey，Brian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Brian， 对，我是那个云发互动的创办人跟执行长。
好，我们今天呢来聊聊下一代的 AI 智能客服长什么样子。我想问一下 Brian 哥，
是，
就像我刚刚遇到的状况，
是
我之前就是信用卡真的刷不过，
是，
我就打电话过去。
对，
他就一直 repeat 这个问题，就是请确认您的信用卡片输入无误。嗯，过去是现在，过去是这样。
对，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的智能客服到底可以有多智能呢？
OK，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智能客服可能传统来讲，就大家其实会觉得说，它就是取代人嘛。可实际上，智能客服现在在整个这个应用的场域里面，或是角色里面呢，它其实比较，我们觉得还是从云发角度，还是觉得它是在协助这个人。那这在你的场景里面，就是说它是协助怎么解决你的问题。那我觉得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简单来讲，就是说现在智能的客服，第一个是说，大家可能比较直接就觉得说，他是去怎么样了解你，你需要他帮你做什么事情，因为前面可能说以前是有真人去理解你，他可能会带有，他可能会听到你的比如说你的情绪啊，或者说你现在当下，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信用卡刷不过，一直有问题，你就觉得很急嘛，对不对？然后可能智能客服他以前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你的情绪，所以他回答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冷冰冰的。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关心你的感觉，因为客户其实打电话进去，他其实要的是一个认同感，或者说，你了不了解我的问题？然后我可不可以找到帮你解决你的问题？那以前其实，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就是说，智能客服其实它其实是有一个迭代的关系。那以前的智能客服，或是没有叫智能，就比较像是规则性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服务的话，它是有一个线性的流程。好，比如说你刚刚回应说这个智能就是我的信用卡刷不过，其实说可能会有一个真人。或是说听到机器人说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或是你一直按就是解决不了，就后来有个真人跑出来说要回答你的问题。他其实有点像是把这个工作交给一个会处理你的问题的人，可是他当下并没有感觉到说其实你现在是非常愤怒，或是需要马上被解决，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问你，或是他可能不了解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以前的客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现在新的就是说这种新的智能客服呢，它其实第一个是说它慢慢可以去理解这种，就是说人现在目前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样的状况，基本上什么样，就比如说像现在就是 AIGC 这种新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就叫我们叫做大模型啦，就是大模型的这种，基本上它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全世界的这种语料库，它了解说其实现在这个客户的状况是有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所以它知道这个反应，如果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呢它就要看看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真人来理解你，因为机器跟人之间，机器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人的状况，它只能判别说你现在状况是不是是需要真人来处理。所以说智能客服就会赶快说这个状况可能我再怎么智能再怎么处理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你问题，所以他就赶快呼叫真人。所以这时候他其实这个智能客服的概念是去寻找一个可以解决你问题的人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比较在做前面就是了解你客户的状况。那如果说你刚刚那个场景是他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反应，他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智能客服本来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觉得说我就可以处理完，就不需要找真人了，所以他就可能就丢给你一个比如说重新叫你输入一下你的身份证，看一下你为什么信用卡，比如说可能是你的额度可能就是刷爆啦，所以你为什么刷不过嘛，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把去查一个资料库，查完以后告诉你说，其实你就是这个问题而已，其实你也不用需要去找我们的真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智能就比较说它多一层，就是它可以比较去了解，就现在这个人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现在智能客服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真人。所以在我们公司在研发这种 conversation AI 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要能够把真人跟机器人能够互相的搭配。最重要还是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嘛。对对，不管说是不是可以取代人，可是最重要是有没有解决客户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客户问题的话，这就不是算一个很好的智能客服的解决方案。
嗯，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应你刚刚的这样子讲法。
了解。
对对对。
所以智能客服当然可以大部分的解决大部分的客服的状况，但可能有些小部分还是需要真人来回复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整个智能客服的发展，其实说以前最早以前大家可能最了解是像机器人，就是我们叫做 chatbot。那 chatbot 的话，以前最早以前没有所谓的这种自然语言的理解，他不了解人，他也不了解说你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规则性，比如说你今天输了什么关键，就像你有没有打游戏，打游戏里面有很多 RPG 的那种就是角色嘛，就等于说你有点像是按 A， 他就跟你讲说 A 的场景是回答什么 ，B 是回答什么，就是有点像玩游戏里面这种模拟 RPG 的场景，他就是用关键字去触发。这个线性的流程怎么去回答你的问题。那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透过所谓他开始有理解人的这种能力，好，就是 NLP 的能力，自然语言能力，所以他大概可以解决大概 50% 的这种理解度的问题。那到 AI 机器的话，它其实整个大模型它本身具备的语料库跟理解人的状况跟所有的 situation 上来讲，它其实的这个参数量很大，所以它在接收你的 information 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再提升到大概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大概都有大概可以再提升 20% 到 25%的理解能力。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100个问题啦，好，100个问题来讲，假设一个月有100个问题，那以前的 NLP 大概是可以处理50个问题，好，大概一个月。那现在大概就是 AI 机器或是就是大语言模型这样的话，大概提升到 75% 左右。所以就是它其实逐步的在理解去处理这个问题，可是实际上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理，所以你看还是会有一个 75%， 它不会说诶、欸、今天我是 90% 或是 100%。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语言的模型的进展，哦，我们是觉得非常 exciting， 因为它慢慢开始就是理解人到底需要是什么，那能够加上一些你的情绪反应，加上很多的变化的参数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回答你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线性的规则，可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参数组合起来去知道了解你的情绪，去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 exciting 在这一块。对，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它没有办法。目前啊，像 Gartner 也最近昨天他有一个 report 也是有讲说，很多人都觉得 AI 出来会取代人嘛。可是实际上我们觉得看法是它不会这么快，也不太可能会完全取代人，就是它基本上是跟人能够协同运作。这是我们 Super A 的观点。对，因为我们从大概2018年到现在已经做了大概5年，我们一直在这一块有很多的深耕。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可能从一个规则性的机器人开始设计，提供一个工具让你设计机器人，然后到现在开始有搭配 NLP， 到最近是可能透过大型语言 GPT 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取代人。
嗯，
对，目前来讲，
对，还是没有完全办法取代人这个部分。
对对对，或者说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讲一句话，怎么来讲智能客服，或者说这种新的这种 AI 机器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寻求一个控制的节点。对，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非常厉害，它懂东西非常多，可是因为我们用在客服的场景，客服的东西是解决客户问题，所以我必须要把问题能够 narrow down 到是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是在很多开放的可能性下，我们找到一个可能性是可以这个路可以解决你问题，所以是把它封闭起来。而且这个 AI 机器现在的机器人普遍会有一种所谓的幻觉的问题，这个幻觉问题现在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的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加上很多的控制的参数和控制的方法，让它可以专注的解决你客户的问题。这是我们这几年来发展上面，我们觉得现在目前非常兴奋，可是又觉得很多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地方。
了解，刚 Brian 哥有提到说幻觉这个问题，可以针对这个地方再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多说明一些吗？
对对对对，幻觉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语言模型嘛，所以它可能它的知识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可能比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要思考以后我再看怎么回答，可是回答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在我脑里面。快速的运转以后，我觉得要回答什么问题。而且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可能我下一次回答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回答你，所以基本上就有点像人在回答问题的状况。那可是，在回答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他机器嘛，他就是根据他的语料去运算。我觉得可能你在问这个问题，我可能就这样回答。可是实际上，他有时候也可能会理解错误啊，对不对？人也会嘛，就是说你问问题，我说可能你问问题是这样嘛，结果答出来就不是你想要的，所以还是会有这种幻觉性的问题。那尤其是一个机器基本上是没有人的思考，它是用这种大数据啊，这种 AI 的算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幻觉的状况是常常会发生的。
嗯，
对，那只是说幻觉的话，就是说我们 我觉得在某些领域的场景，只要让这个发生不要那么的明显，就是不要去真的影响到你最后的这个解决问题或是商业的模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要控制这个模型去回答的状况。
对，
那现在整个我们在做这个技术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控制它的。
对，
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可能本身苏佩，我们现在做这个 AI 机器的这个，我们叫 AI 机器是 AI 机器的 chatbot， 好、哦，就是generative chatbot 这样的概念，一般是 generate content。那我们觉得 chatbot 也是一种 content。那所以在我们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参数可以让客户去调整，或是说可能你 before， 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上传你的一些知识，好、哦，或是你的一些企业的文件，或者说可能在苏佩上面有很多对答的这个 conversation 的这些对话的资料。哦，收集好，我们把它训练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直接根据这些语料去回答你的问题。好、哦，那我们还是提供了很多一些控制的参数跟一些方式。对，那控制方式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说，其实第一个是你是 Super 的智能机器人，或是你是某个品牌机器人，就是说你在回答的时候，请你带一点品牌的温度跟感觉。那这个机器人其实它就有一点像被套入一个个性。哦，虽然我是智能客服，可是我在回答的时候，我可以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软工聊沟通，我想要扮演一个，就是你可能跟他讲说，请你扮演一下威翰的角色，那他就你要告诉他威翰角色是什么，你可能要给他一些参数，他就学习说，哦，好，那我回答的语气可能就比较像威翰的语气，他是可以去学习这样的方式，所以带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来说，你可能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在聊这个沟通的事情嘛，就是说你可能不要讲到一些跟这个软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些限制，他就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回答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幻觉它本身它能力很强，可是你必须把它限缩到一个程度里面。所以我一直讲说，其实 AI 机器的机器人它是在开放之中寻求一个封闭性，去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新的发展跟这个看法。
了解，
简单分享一下。
那我再想追问一个问题哦。
对。
那现在其实是说，假如说我有问题，举例来讲，我开头的信用卡的问题。
对。
我有之前是这样，我就是可能打信用卡打电话去，可我等不起，一接通电话，我可能同时在他们的 LINE。
对，又在
IG 问，然后又在他们的官网问，嗯、
是。
可是我是客户，我就同一个问题，我就问了那么多渠道，
对，
你怎么样看待？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客户这个问题、
嗯、？OK， 我想客户就是说，从一个人的角度，就是说我今天需要被解决问题，
对，
所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联络你。那如果这个第一个方打电话，假设是不太能够我，或者我等不及，我一定会用别的方式跟你沟通嘛。嗯，那可是在未来这种所谓的这种AI 啊，或者说这种 communication 的系统里面，基本上我们是不管客户从什么渠道来的，什么管道来的，哦，因为客户一定会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去联络你。所以像 Super 本身来讲，我们本身也是一直专注，这几年一直专注到说，我们怎么样解决这种多管道的客户的资料的 conversation 资料的会诊，跟在单一的界面上面去回应所有客户的问题。对，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太担心的。像可能大部分现在可能企业就是除了电话以外啦，那发 email 的话，我想现在大概 email 大家也不太会看的啦。像我可能很多那种防那个 spam mail 的，大家都 spam 掉，所以大概很多人就会比较倾向用社群软体来沟通。那社群的话，因为它其实得到的反应是非常直接的，对，所以我觉得是说我们就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社群的管道，比如说脸书啊。或是像可能年轻人现在可能也不用脸书咯，都用 IG 哦，或是用 TikTok 哦，对不 对？或是说台湾大概大部分人还是用 LINE 啦，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社群的这些沟通的方式的管道 的对话的记录或数据的方式全部汇集到我们的 platform 平台上面，然后我们透过一个单一的管理界面管理你所有的客户的资料，然后所有的对话记录，然后最后这个记录呢，就是我们把它做过一些透过 AI 啊做一些智能的这个回应以后，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个人其实明明就是同一个人。他只是说一次打电话，一次在 LINE， 一次其实他就是同一个人。可一开始可能不见得知道他是同一个人哦。对，可是未来慢慢就是用 AI 判别说，其实会去看他的大头贴啊，或说 AI 可能开始可以辨别他回答的语气的方式啊，他就慢慢把这个人合成同一个人。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Super 的后台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威翰其实在好几个地方都跟我们询问问题，其实他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那说这个问题可能真的蛮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处理他。那时候 AI 判别完，他就会说，赶快呼叫说，啊，其实你的问题已经是不再是能够 AI 在处理，因为 AI 已经处理过了嘛。然后你就没有觉得答案，那其实这时候一定要真人来，所以他就会我们的系统就会直接通知真人，真人就会赶快来打电话给我，看说，其实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不好意思，刚刚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在盲线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 AI 其实比较扮演的是协助人，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在做这个问题的探索啦，就你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真人来做，那如果不需要的话，如果我有一些简单的流程，你就这样可以处理完的话，那其实他就会让你走这样的流程。可是真的没有像你是有情绪上的问题，或是已经爆发，或是这么多管道都来问，你都没有回答，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他就需要人来解，因为人才有办法处理这种复杂性的问题。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发展，也是有看到很多客户有这样的 的状况。
了解，
简单分享大概是这样子。
对，因为真的要说客服弄不好就变客诉，
客诉，
然后他就开始不爽了，开始在公司上面可能留言不好的评价，对，就是公司可能是不想看到，因为毕竟会，
对，
可能就会影响声誉，可能会有点营收会下降。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对，
因为我们客服上面呢、啊、会有非常多的数据嘛，可能是客人的名字、客人的地点、客人问的问题、客人对哪个产品的意见。
对，
我是身为一个老板，
对。
因为大家都数据是钱嘛，
对，
我想要挖呀挖呀挖，
对，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脱这些数据挖到对公司最好的一个资讯、嗯、让公司的营收可以增加呢、嗯、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那个客服其实就是所有做生意的我觉得一个基础啦，
基础，
就现在不管你是自媒体或者说像你其实自媒体也是要做客服啊，
没错，
对不对？对，就是不是说因为自媒体就不用做客服，就是每个公司都是要去做客服，就是去聊，其实做客服好处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说是在处理客户的疑难杂症，我觉得比较当作是你怎么去理解你的客户。对，你的客户会来找你，一定是他有某种程度的需求，那可能是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可能没有满足他的需求，对不对？所以他跟你客诉嘛，或者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改可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怎么样去了解你的目标客户群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不是说一直处理他疑难杂症。那我们在我们这种对话的这种 AI 的平台里面，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让企业客户能够，第一个是先收集客户的对话的数据，因为这种对话数据跟一般的网站的数据或其他数据有点不一样，因为客户来找你，他是有个目的性，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其实很有一个倾向性、目的性，就他来找你一定，我觉得大概有几种，一种就是说他可能对于你的产品，我觉得一个假设几个产品公司来讲，他对你的产品一定有什么意见嘛，所以可能是客诉咯，可能是如果负面是客诉，正面的话可能就是说，欸，我觉得你产品好棒，我想要赞美你，所以有时候客户来找你也不是说纯粹只是客，他可能是想找你聊天。我们有遇过很多，像我们很多品牌，他们很多客户是觉得这个品牌实在太棒，他觉得推出一个产品，他觉得超高兴，这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他在反映说，欸，我好喜欢你的公司，所以他是有点这样在情欲上面想要跟你，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晚上就比较没有事做，想说，欸，可以跟你的品牌，如果这机器人有能够有点温度，或者说可能有一个人在回答他的问题，他会觉得好像有被满足某种情绪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上面其实除了探索客户的问题，了解你的客户，解决客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种是情感上的交流。因为品牌我们是做行销嘛，做客服这块其实就是说让品牌跟你的客户之间能够连接的更密，有这种 emotion 上面的这个沟通，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达到的目标。所以我刚才一直讲说其实机器人跟真人其实是需要协同，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是能够互相互补的啦。
嗯，
对。然后我们上面除了这些数据以外，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流行在讲，就是说我们在帮企业做一些质量的检测。什么叫质量检测？就是说其实你想嘛，就是说你假设你一个月好像假设有1000个客户来问你的问题，那你想不想知道说这些问题其实大概是正面的问题，还是说他是来宣发的情绪，还是他是 report 一些负面的问题。那如果负面这样的情绪或负面的这种回答有太多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的后台他就慢慢会去研究说，其实你最近这一个月的声量可能是很多人来就是在反映某种负面的问题。所以比方说你这个月或是这一个季可能你是不是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所以这 AI 会帮你做质量的检测，就是说你这个上面到底你对客户的服务上面或者是品牌上面是客户都觉得很满意呢，还是说客户觉得非常不满意？所以 AI 其实在帮你监测这个上面的沟通管道是好还是不好，或者你最近有发生什么问题，或者说可能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客户他就是爆炸性来客诉，那客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PR， 影响你公司的这些公关的层面，那 AI 可以 detect 到这个行为，他会马上通知相关高层的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它是在，因为我们讲 AI 也是说就是24小时嘛，因为人是需要休息、需要睡觉、需要去做 work-life balance 的。可是 AI 基本上不用，它是 always 帮你监控这个传统的沟通管道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问题发生。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在研究或是在做，就是怎么样去提升客户这个。我觉得质量检测也是很棒。
嗯，
对，怎么样提升这个 communication 上面，或者像可能很多账号有诈骗的啊什么的，对不对？那这个其实 AI 未来也可以做一些 detect 嘛。
对，
就如果他来问，可能是一个假账号，就说这个假账号可能就是有某种嫌疑，他可能在每个社群管道都这样做，那这个人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全民公敌的，那就要把它 highlight 起来，让很多人知道。所以其实这个 conversation AI 其实蛮好玩，就是除了也在做处理客户问题外，其实他也在帮你这个品牌做质量的检测。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方向。
了解，
对，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那我再想问一下说，我们的 Brian 哥，那 Super A 有没有针对这个所谓的像 chatbot 啊？AIGC 有没有推出任何一些创新的一些服务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其实我刚刚前面有大概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从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是规则性叫 role-based 的 chatbot， 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就像你打 RPG 游戏，就是你要画一个流程图，然 然后这个流程图机器人走到这边用什么关键字触发这个机器人，那机器人就怎么回答。那所以这个东西全部是一个人想好一个脚本。那以前的话状况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嘛，就是说公司可能买我们的平台，还是说要一个人来学怎么写这个脚本。那我们就要有一个人去教他怎么写这个脚本。写完以后呢，那就发现脚本放出去以后，有客户就不会照脚本回答，就想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你刚刚也有提到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客户很困扰，那我要找一个人再补这个脚本，就是一直这样不断的重复做。那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 Chatbot 以前在最早期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品牌的认可，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真的解决客户的问题。好，那到第二代可能就是说现在开始有所谓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就是说它可能有某种程度理解你的情绪啊，理解你的人的这状况，它可以它的宽容度可以比较大一点。那可是它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解决，就是有比较好。好，那我觉得现在最厉害的其实是 AIG， 就 AIG 就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整个就是说你可以把人想说 AI 是一个沟通的界面。可是所有现在软体下面的东西其实它是可以自动化根据这个 AI 的需求去组合成这个软体。就像我们现在做的 AIGC 的机器人。很简单，就是说以前是你要去编脚本。现在说你也不用编脚本了。就是说你只要把你的知识库，把你的文件，好，比如说你公司有一些文件，好，比如说我的网站，好，最简单就是网站，可能也不用文件，就是说很多公司也说我没有什么 FAQ， 我也没有文件，我就是一个网站，我开站嘛，我就开网站。那这样我们就说，你就把你的网站连接贴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就帮你自动把你网站所有内容抓下来，抓下来以后我们就帮你分解，分解完以后就变成一个知识库了啊，或者说当然你要加强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上传你的文件。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 AI 机器就是说会帮你自动生成成五个平台的机器人，你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像可能常用脸书，那就可以脸书也可以用。同样的机器人，或是你要用 LINE， 或是你要用网站，或是你要用在可能海外有 WhatsApp， 就是一个企业用一次做完以后，它可以 deploy 到五个不同的平台。然后这个里面就提供很多教条的参数，就比如说你希望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样回答，根据你的品牌的精神，或者说有些东西你不能回答。那或者说这个机器人如果回答错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个就是可以用人工去纠正它的机制。比如说我们问他说，欸 ,SuperA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或是问说，欸 ,Brian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种问题可能就是说应该不太是机器人回答，因为可能他回答错的话会造成我们品牌或是公关的危机嘛。所以这种时候他就说，哦，这个问题其实就麻烦你请洽我们的这个 Remy， 就是这是公关部门来回答，这样子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就会自动帮你导到就是去公关公司去联络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在很多控制上面，刚刚讲说开放之中寻找这种控制，这是现在我们全新的 AI 机器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最重要是让客户觉得很容易上手啦，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就是因为很多做数位品牌或是做客服工，他最重要就是他也是没有人力的问题，人力还是不够，或是说你要训练一个很有素质的客服人员，这需要很大量的训练。那 AIG 就是说我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生成的机器人以后，这机器人其实除了对于客服的问题回答以外，他启蒙程度也是可以教你的客服人员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哦，他其实双向是内外都可以用。对，虽然我们有一些客户前期他们是说，欸，这个东西很棒，可是我没有想要用来客服。我反而是想说把它用在我们内部来训练一些新进的员工。因为反而就是一个缺乏嘛。以前的话就是你要有一个人事主管去处理他那些人事问题。现在说我把人事的问题全部输入到 AI 机器，然后变成机器人以后，你就无聊，你晚上要去问说，欸，我们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请假，请假规则是什么，那机器人就会跟你讲说我们公司规定的请假规则是什么。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内外都可以用。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是除了是开发以外，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 user， 我们自己也全公司都导入这个 AIGC， 对对对，就大概是目前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对，这是我们新推出，就是 AI， 就是你可以透过任何的知识库或文件上传，就帮你自动生成的。对，然后你可以给你一些控制的条件，对，然后就是可以生成五个不同的平台。
对，
然后客户就觉得说，哎，这可以大幅的降低他去编辑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嘛？
对
对，然后修整成，那其实他现在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那当然，以前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早期，就是有一些线性的流程，比如像你刚刚说那个前面，你可能就说我的信用卡为什么不能过？那可能 AI 机器人先了解以后说，好，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流程可不可以 reset 你的某个 passport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就是一个线性流程，其实它就不需要有开放性的问题了嘛，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之后就可以衔接到以前原来我们做的线性流程的机器人。所以 AI 机器人跟我们的线性流程可以互相沟通的，它可以互相有点像一个团队帮你合作怎么处理这个客服问题，就机器人跟机器人是可以沟通的，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地方，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慢慢在模拟说一个团队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啦，那只是机器人来做而已，这是我们现在来做。那只是说这个机器人具备有了解你的这个语言的能力的，对，也可以处理事情的能力都有。
了解。对，我觉得现在有了 AI， 有了 ChatGPT 之后，真的就是从工人智慧变，
对，
真的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对，
人工智慧。
对 对, 对,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
是
Brian 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是
针对这个主题啊，
对，
下一代智能客服的发展，你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说它除了就是说客服的场景是不是可以转换成协助销售，因为客服的概念是怎么降低客户的成本嘛， 的企业成本，我现在就没有人嘛，所以我客服机器人来取代某种程度的能力。可是我们觉得 AI 其实下一个部分应该协助的是怎么样增加销售的能力。
销售，
对，比如说机器人如果这样，我刚刚说客服是基础，比如说我了解你这个客户以后，可能未来机器人是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应该再多买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东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它比较像是说在做什么导购，或是在做推荐，或是在做预测。其实我觉得下一代发展是从客服的基础开始后，再往 marketing 跟销售上面去做增长。这也是我们现在数位在发展。对，就是说未来可能透过客服了解你的场景以后，我们可能说、哦、我们后面可能企业有很多的商品啊，或者说你的问题可能说不是这个商品可以解决，其实有另外商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就会推荐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商品。那时候是 AI 来做，根据你的数据跟你的目的性来分析以后推荐这些东西给你。所以我觉得下一代其实在现在目前在研发，除了是说在做解决客户问题以外，还是在做怎么增加客户的销售。因为企业主就是这样嘛，一个就是老板就是 care 说，一个是成本怎么样可以比较低，对不对？降低成本。另外就是说，哎，我钱要赚更多，我这公司才能发展好。所以我觉得 AI 其实在这两块天平的两端其实都可以发挥，而且它是互相需要能够协同运作。嗯哼，对，主要我觉得还是在，我觉得 AI 还是在提升这个企业跟客户之间的体验啊。
是
我们讲的就是叫 EX， 就是 UX， 或是说 User Experience。对，其实做那么多讲那么多技术，最后就是怎么样让客户有个美好的体验嘛。因为美好体验，我会记住你这个品牌。所以我持续跟你品牌沟通，我也喜欢你品牌推出的所有东西，甚至我会推荐你的品牌给我很多的好朋友。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整个一个闭环的一个效应。对，这是我们现在 Super 其实一直想要创造的是这个，所以最后最远大目标是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美好的体验，帮品牌创造美好，跟他的客户之间，
是
不管是透过沟通、透过销售，或是透过所谓的这个推荐，好，这个是让他体验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嗯，大概是这样。
那假如说我们的观众或听众听得心痒痒啊，觉得想要使用 Super 的服务，
是是是，
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嘞？
哦 ，Super 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 SEO 做的蛮好的，
搜寻，
所以你只要打 Super 就会找到我们公司。
好，
对对对，就是打 NO8.io 这样子，
好，
就是八号机器人就会找到我们公司。对，
那今天感谢 Brian 哥来到现场哈、哦。OpenAI 的创办人其实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要很努力的工作，而是要很聪明的工作。那感谢 Brian 哥提供这么好的智能服务，让我们的公司可以大量的节省人力，很聪明的工作。那我们的客户也可以很聪明使用这套系统，快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也希望听众或者是观众也可以聪明的乘着这个 AI 的浪潮，都可以到达自己心目中最想要去的那块宝岛。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